我们现在在进行这个旧约的重览啊，那我们现在看到四世纪了。那上次我们有跟大家简介一下，以色列人他们从这个出埃及之后，他们进到迦南地，进到迦南地之后，他们征服了整个迦南，然后就进到士师时代啊。士师的英文就是 judge， 对不对 ？judge 就是审判官，就是
法官，
法官的意思啊。所以他们是一方面他们做审判的工作，一方面他们也是民族英雄，把以色列人从外邦的这个侵略之下呢拯救出来。但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们就是落在一个循环底下。以色列人他们先是犯罪，犯罪之后呢，就在外族的欺负底下受苦。这时候呢，他们就转过来呼求神了啊，呼求神之后，神就派士师来解救他们啊。那解救他们之后呢，他们接下来就继续犯罪啊，所以就变成这样子一个循环。那在士师时代里面，总共有几次这样的循环呢？总共有六次啊。所以我们上次已经有看到前面几个啊。那士师时代总共大概有390年啊。那第一个循环就是先是被一个叫做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撒田所欺压啊。神就兴起了厄陀涅拯救他们。第二个循环呢是被摩押王伊基伦这个压迫，这伊基伦是非常胖的一个王啊，神就兴起了一个左撇子叫以户啊，把他给暗杀刺杀了啊。那时候我们说他刺刀进去的时候，那个刀柄都被这个肥肉夹住啊，就是摩押王伊基伦啊。那接下来呢，神就兴起一个三家，三家是用那个赶牛的棍子啊，他是一个农夫啊。用赶牛的棍子呢，这个击杀了600个非利士人啊，也拯救了以色列人。那第三个循环呢是迦南王耶宾啊，那耶宾呢他有很多铁车啊，就像今天那个战车一样啊，他们在平原上特别那个能够发挥作用啊，那时候就压迫了以色列人。神就兴起了一个女的先知啊，叫做底波拉，然后来拯救他们。那时候底波拉就找了一个人叫巴拉啊，那胜过这个迦南王耶宾的这个将军叫做西西拉。西西拉逃跑的时候呢，后来被一个女子叫做雅密啊给杀了啊。所以这个是神兴起女子来拯救他们啊。第四个循环就是我们现在正在看的啊，神兴起了这个让这个米甸人啊，因为以色列人又去犯罪了，所以神让米甸人还有东方人大大的欺压他们。那时候是以色列人又呼求神，呼求神之后，神就呼召了基甸啊，基甸。好，我们上次说啊，那个基甸那时候在酒榨里面，在那边打麦子啊。那这个就是酒榨啊，酒榨是什么东西呢？酒榨你就看到这一群人哈，这个在一个这个地方啊，在采葡萄啊，就是那些人他们采的这个就是底下都摆着葡萄哈，所以旁边有那个女子啊，把葡萄倒在那里面啊。那他们就踩到后来把那个葡萄踩碎了，那个葡萄汁啊就从右边那里有个洞，有没有就流出来，所以这个就是酒榨啊。那他们上面为什么那个拉着那个绳子呢？怕滑倒啊。这个是他们这个在每次葡萄成熟之后呢，他们就做这个采葡萄的工作，这叫酒榨啊。就是酒榨不是很大的，但是那时候因为敌人来侵略他们了。所以那次呢，那个基甸呢，他就在这个酒榨，你看他在一个好像是一个框起来一个地方哈、哦，那本来是要采葡萄的，在这个地方呢打麦子。那打麦子的时候呢，神的使者向他显现，就呼召他来拯救以色列人啊、哦。就后来他给他的第一个任务呢，就是要拆毁他父亲所建的那个巴利的坛，还有坛旁边的木偶。那基甸呢，那时候胆子还小哈。哦，他不敢白天做，所以他晚上偷偷的做，找了他家里面几个这个仆人帮助他啊，把这个坛给拆了，把这个木偶给砍掉了啊。砍掉之后呢，本来他的这个第二天呢，他的这个同乡呢发现这个事情啊，发现是他做的，本来要给他治死，但是他父亲呢帮他说话啊，那时候他父亲突然这个心回转过来了。说如果巴利真的是神的话呢，让巴利来跟他来对付他就好了啊，你们不需要来亲自对付他了。结果那个基甸呢做了这件事情之后啊，他就等于是把自己奉献给神了，然后呢结果 第一个结果就是他的父亲就醒悟过来了。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他神的灵就大大的降临在基甸的身上，基甸的时候就吹角，就呼召人起来跟随他跟着他要来对抗这个米甸人。那时候很多人就跟随基甸了，那时候基甸的时候心里头又开始有点害怕了。我们这时候可以把圣经打开来看一下好了，
四世纪
的第七第，
我的圣经是在392页在第一章，
四世纪的第六章第六章33节到40节那个时候神的灵呢降在这个基甸的身上，34节对不对？他就吹角啊，结果那时候他的本族叫亚比以谢族呢都跟随他，然后呢不仅亚比以谢族，马拿西人是这个基甸所属的那个支派，他的这个支派人也跟随他。接下来呢，亚瑟人、西布人、拿伯他利人，另外这三个支派的人呢，也都跟他会合那但是这时候人是一大堆了，但是这个基甸心里头还是害怕，他要确定一下到底神啊，你是不是真的是呼召我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就用那个羊毛做试验所以呢，他第一次试验就是说，把干的羊毛放在禾场上，他说如果这一团是湿的，其他地方都干的话，就是你的旨意。结果呢，一试，结果第二天一早就发现他就挤出了这个满盆的这个露水满盆露水，这是第一天做这样的一个试验。结果他第二次呢，他说再求主不要发怒我再试一次。这一次呢，他说是羊毛是干的，其他地方都是湿的求你让我给我一个证据。结果神也给他这样一个证据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要确认神的旨意呢有时候会跟神做一些祷告说神啊，求你如果这样子的话就是如何那样子的话就是如何。
这很危险，最好不要这样子因为我们在新约的时代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基甸这样子？因为他从来没有被托付过这么大的使命，还有这么有危机的战争，这是他这一辈子从来没有经过的，所以他只好用这个方法，因为他对这个上帝还是很陌生。只不过是刚才我们看前面的图片那个穿白衣服的人来跟他讲话，但是我们今天是在新约的时代，圣灵已经来了，所以我们要怎么知道神的引导，我们要怎么明白神的引导，一定是从这里开始，一定是从心开始所以我们平常就要去多多的花时间亲近主跟上帝经营这个交情，跟他经营很好的关系比方像刚才我们唱歌，我们唱得很感动对不对到后来都不想讲话但是为了还是要有 读经的需要，所以我们就舍不得把那个时间停掉。所以神如果要启动什么事情，要发动什么事情，他是先从我们的里面的感觉开始你就是感觉到神有带领了那也许不一定很清楚可能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感动可能就是这个环境要变了，你的生活有些改变只是这样子一个模糊的一个感觉那最好我们还是有很好的读经的生活每天这样子我们可以定一个计划，就是说我要现在要读创世纪或者说我的诗篇都不熟，那我现在开始要特别读诗篇这样子你就会不知不觉在你所读的圣经当中你会突然读到瑞玛，就是说有神的话再来证明这个感动，让这个感动更清楚更清楚。好，那最好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要一个印证就是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属灵的长辈去问他，让他也帮我们祷告，看看这个指令是不是正确，他们心里头平不平安这是一个谦卑的表示。那当然最好多问几个不要只问一个这样子。好，那最后是什么？最后环境开路了，那个门打开了，又很明显的在环境里面是印证了所以我再讲一遍，为什么我刚才说那个用环境主啊，如果这是你的旨意就这样，如果这不是你的旨意就那样，为什么很危险？因为我亲眼看过 就是有一个弟兄非常喜欢我的一个好朋友啊，但是我的好朋友也感觉出来了，他非常不喜欢那个弟兄，他心里头有另外一个人啊。那然后呢，这个傻傻的弟兄啊，他就祷告，他说主啊，我现在在教会啊，那如果这个姊妹真的是你赐给我的话，请你让我等一下就看到她啊。结果一祷告完，那个姊妹就从那个教堂里面这样出来啊，哦，这就是神的旨意啊。结果到后来你当然知道她会很惨，对不对啊？所以千万不能够给神设下这个游戏规则啊，不能这样子。神今天是照着圣灵的感动、恩膏的教训在带领我们，所以你要怎么样的知道正确的知道神的旨意呢？哎，自己要经营，去努力的经营跟上帝的亲密，这个亲密的关系。第二，要认真的认，不是这样的，今天翻到哪里就读哪里啊，这个圣经绝对是读的不好的啊，很有规律次序的去读圣经啊。那第三，圣经会印证里面的感动。那第四呢，多问几个属灵长辈。我为什么说要多问几个？因为我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弟兄他服侍很多，年轻的弟兄，他的服侍非常的多，所以呢他觉得他没有时间去祷告啊。虽然爸爸妈妈还有那些教会的长老什么什么都说你应该结婚了，那这个给他介绍这个，那个给他介绍那个啊，所以他又很，因为多半都是姊妹多弟兄比较少嘛哈，所以他就很红嘛哈，这样子很多人都想要把一个姊妹塞给他这样子。哎呀，他说主啊，我就这么忙，我没有时间祷告清楚到底是哪一个姊妹哈。好，那他就去找他最敬佩的一个长老啊，长老你帮我祷告，你帮我选啊，你选择谁我就跟谁结婚，我自己懒得去问主了。嗯，结果呢啊，后来就结婚了啊，他对这个姊妹也不认识啊。好，到后来没有几天呢，两个人就开始打架，然后到后来他就很气那个长老，长老你什么人不好介绍，你给我介绍一个这么凶的人啊。那长老说，那你全交给我啦，那我是觉得这个姊妹很不错啊啊，所以千万不要只问一个人啊。就好像我们检查什么病啊，重要的病，哎呀你好像有 cancer， 你疑似有 cancer 啊，一个要给你做切片，一个要给你做 CT scan， 你最好至少问两个医生，当然三个也好，要 double check， 不要只听一个医生的话。像我的公公啊，清辉的爸爸，找第一个医生，他说是霉菌感染，是不是？霉菌感染，然后就给他吃霉菌的药啊，哎，受了不少的苦，没有效。然后找第二个医生，医生说不是霉菌啦，是 cancer 啦。了解吗？哎，所以同样一个病，那这个医生也是隔行如隔山那样，虽然同样都是医生啊。所以我们如果在属灵的上面，不要里面是空空的啊，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弟兄，他没有时间去问主啊，所以这个长老给他一个姊妹，他就接受了，他就结婚了。到后来两个人个性不合，常常打架，那他怪谁呢？他怪他自己啊，对不对？你怎么能够怪长老呢？那这个长老也很糊涂啊，哎，就接受他的授权啊。啊，如果说他来找我们说，哎呀，林哥学姐，你觉得现在好多的弟兄在追我，我应该挑哪一个？我说我绝对不敢。你自己要清楚，因为是你再去跟去结婚呢，将来一辈子是你自己要经过的。我敢什么？我敢什么？我只有敢对小恩这样讲，对其他的弟兄姐妹我不敢负这个责任。那我只能够说，如果一个人你看得出来他不爱主，我就说你最好不要挑这个，我只会讲这个，对不对？那至于好的我真的是不敢讲，因为这是两个人的个性的问题，对不对？嗯，他爱主我也爱主啊，我们婚姻奋斗了很长的时间，然后奋斗到最后我出 cancer 六个 cancer， 到后来我自己生了 cancer， 我自己人生态度改变哈，我是想说哎呀这样子这么多的压力，这么多的这种奋斗哈，挣扎得了 cancer， 我那时候还很高兴哎，我想可以早点到主那儿去，不过他们所有的人态度都改变，就我想着说哦，原来许贤也不是这个无敌铁金刚哈，他也有他的脆弱，但是我们最好不要这样子，碰到这么大的事情以后才转弯。你知道为什么会有冲突，为什么会有奋斗啊？为什么会有这种 struggle 啊？就是因为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不好，懂吗？同样的环境，同样的沟通不良，同样的看法不一样，同样的家庭背景成长不一样，但是如果我早一点能够有主的关系更好的时候， 我得到的主，我可以胜过这个艰难的环境。我就是因为在我的人生里面没有学过这种功课，那然后呢又看到几件让我跌倒的事情啊，就是属灵长辈跌倒了，所以我那个时候等于破产了，就是我的信仰是破产了啊，所以我就不去依靠神了，我就依靠我跟他的吵架啊沟通这样子，所以到后来变成六个 cancer 爆出来，当然还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了哈，啊，至少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要觉得说你现在都还可以啦啊，这个环境还可以啦啊，还什么都还可以啦，很难讲，很难讲，真的是很难讲。你在这个安逸的时候，你要多多的储存属灵的粮食，多多的储存属灵粮食。所以在那个整个以色列百姓的灵性都那么差的时候，神为什么会看上基甸呢？因为基甸是化被动为主动，他不公开的啊甩麦子，因为那一定是目标显著，米甸人马上就给他全部抢去，所以他在隐秘的地方啊做他该做的事情，就是凭着一点点的小小的忠心，结果神的使者来的时候说大能的勇士啊，大能的勇士，这样子的称赞他。所以我们的生活是最重要的啊，我们在人背后，我们真正在怎么样的是生活，那个是最重要的，因为就是在那个生活的里面，在累积或者是在漏掉我们属灵的实力，在累积或者是在漏掉我们属灵的权柄。所以我们不管是太平的时候啊，不管是有一点艰难的时候，也不管是真的是大艰难的时候，整个全世界啊，这个什么经济萧条啦，又是什么经济恶化啦啊，政治动荡啦啊，又打仗啦啊，又天灾啦什么的哈，我们都只有一个靠山，就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我们跟上帝的交情。为什么大卫可以说上帝是我的山寨，上帝是我的高台，上帝是我的避难所，上帝是我的磐石，坚固的磐石？因为他跟上帝真的是有这样的关系，所以他可以经历到上帝就是他的这些啊。那我们没有经历，我们没有去花代价去学习，我们如果没有花功夫去经营的话，这些东西都是形容词，但是真正来事情环境来的时候用不上，真的是用不上啊。我看过好几个姊妹啊，她们也都正常的聚会啊，正常的跑教会啊，可是有一天其中一个姊妹得了 cancer， 哇，我看出来他没有信心哎，他说徐姊妹，我好害怕，我好害怕，请你为我祷告。那可见平常那些信心是虚的嘛，是没有经过火的，没有经过考验的，了解吗？所以我们可以在生活里面的一些小小的难处上啊，小小的难处上，比方有的时候我跟他讲话会沟通不良啊，鸡同鸭讲， 啊，鸡跟鸭在讲话啊，就是有一些这个沟通不良的情形，但是这些就是上帝要给我学习的机会，我不能一直说你怎么老是听不懂我的话，那他也可以说你老是都讲不清楚，对不对？那这样子就没有得到什么事，没有得到什么，没有学到什么，也没有长进什么。但是经过一次冲突以后，我马上就祷告，我说主啊，求你放心帮助我要听得懂，听得懂人家正在讲什么，然后呢我如果讲的时候呢，也求你帮助我能够讲清楚，人家一听就知道我是在讲什么，而不会 misunderstand， 而不会误解到别的方面，了解吗？所以每一个发生的事情，那就是我们的教材，那就是我们在学习的机会啊。哎，所以我们属灵的生命的成熟度啊，还有我们这个属灵征战的老练度，就是从这些一次又一次的小事情当中去学习的。千万不要轻忽这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 OK，
那我们来 summarize 一下，我们怎么样，基督徒怎么样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啊？
嗯，
是这样啊，
跟圣灵
亲密，
里面的圣灵给我们里面的一个感觉，
非常敏锐。
好，还有嘞，
多读圣经，
是的，
多读圣经，对，圣经，我们那个神的旨意不会跟圣经相违背。
对，
有一个那个传道人啊，
嗯，
他后来有外遇啊，
是啊，
然后问他说你为什么这样，你是传道的啊？他说可是我有感觉啊，就是神给我感动，就是说你，我头一个太太不是神的旨意，这第二个才是，所以他就跟第二个外遇了，那大家都要昏倒，因为圣经里面这明明跟圣经的这个
他还跟我们说他是特例。
OK，
真的是传道人，讲道讲得非常好。
OK， 所以这个第一个，神的旨意不会跟他的话好相违背啊，不可以这个奸淫啊这些，对不对？这个要这个就是第一个，不会跟神的话相违背。那第二个当然也是，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呢，神有时候会个别对我们说话，所以你有时候会从神的话里面得到感动，得到启示。还有呢，里面的感动，还有神的话，还有什么？我们怎么样明白神的旨意？祷告。
很好。
祷告，那你祷告你怎么知道？怎么样知道神的旨意？我到底该不该换个工作啊？你祷告是祷告了，但是怎么样知道是不是？
多问几个属灵的长辈。
OK，
好，这个。
李记还没有回答。
对啊，他祷告完之后怎么样能够明白？他是从多问几个从属灵长辈的口中得到
answer。那个是下一步。李记这个非常好。
有没有那个
感觉
触动？
哎，对，李记这个非常重要，我刚才漏了。李记补充了。就是我们有一个感觉，对不对？它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呢？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好不好？因为常常有人啊，就像我刚刚说那个年轻的弟兄，他说我等一下出去就会碰到他，果然就碰到了。对，以赛亚书哦，我的圣经是在1156页，以赛亚书30章，以赛亚书30章第19节，我来念啊。百姓必在锡安，在耶路撒冷居住。那这个锡安，这个耶路撒冷都是神住的地方，所以他不是在别的地方住，他是在神的地方住，这个就讲到关系了，对不对？今天神住在我们的里面，住在我们的灵里头，然后他要从灵里头一直的扩展到我们的意志，到我们的思想，到我们的情感啊，他也要扩展到我们的情绪的里面，他也要扩展到我们的潜意识的里面。这个他要扩展浸透我们的魂，所以第三首歌 More of you and less of me， 我做决定，主你来做决定，我想什么事情，我的想法，主我要你的想法， 啊，我要以你的意念，因为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还有我的感情，我的喜好，啊，对不对？像我刚才所简单的一个我们家里的平常小例子啊，我可以说你这个人怎么老是都听不清楚，那他也可以说你这个人怎么老是都讲不清楚，对不对？啊，那这样子的话，我的情感一直保留完整嘛。但是今天 less of me more of Jesus， 我改变我自己，我说求主让我以后讲话能够讲得清楚，求主帮助我听人家讲话的时候能够听得懂，能够真的懂人家到底是在讲什么，从他的字面上我不要领会错了，我要能够 catch 到他这个字面的后面他其实是在讲什么，那这个就是 more of Jesus and less of me。好，所以这个住的地点很重要，也就是表示到说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很重要，还有呢也就是表示到我们处理人生的冲突，小小的冲突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非常重要啊，就是 more of God less of me 啊，在锡安，在耶路撒冷，你不再哭泣了。哎呀，我们为什么会哭泣呢？因为就是发生的事情不是我们所要的嘛，对吧？啊，我们不被了解，我们会哭；我们亲人离开，我们会痛哭，对不对？我们失败了，我们会大哭啊。所以这个世界上，从小孩子一生下来就是哭，对不对？嗯，所以我们现在不再被这些生活的发生的事情搅扰了，不要再哭了。主必因你哀求的声音施恩给你，听见的时候就必应允你。所以李记说的非常重要，要祷告，绝对凡事上要祷告。好，那目前呢是艰难啊，哎呀这个艰难好多啊，每天要吃三次啊，还有这困苦啊，这困苦是实时的，随时都在困苦啊，像喝水一样啊。但是啊，经过这一段哦，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了，这个教师就是神啊，就是圣灵啦，就是主耶稣啦，三一神啊，你的教师就不隐藏了。其实哪是他隐藏啊，是我们不注意他，我们把他挤在角落里面，对吧？哎，我们没有让他坐登宝座啊。那现在我们愿意 more of him 而 less of me， 哎，他就越来越彰显了，我们这个属灵的器官就灵敏起来了，就能够 sense 到他了啊，所以我们就能够看见他了。你的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你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条是正路，要行在其间。然后呢，你雕刻偶像所包的银子和铸造偶像所镀的金子，你要玷污，要抛弃，好像污秽之物，对偶像说去吧。这是关键，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唱诗歌的第六篇，我所有的 plans， 那个 plans 都是镀金的，没有一个人计划说我将来要当乞丐的，这个 plans 都是镀金的。好，还有我这个 earthly desires， 那就是镀银的，对不对？我都要 lay them down， 啊、，and follow Jesus， 啊、所以我们要清楚神的旨意，必须要把这些金子、这些银子所铸造的偶像要把它丢弃。那可能就是这个世界的看法、世界的价值观，或者是亲人的。哦，就像那个小恩的祖母一直要去读硕士一样，哦，给他再镀一层银啊，哎，这些都要放下，这些越放得多，我们灵里的耳朵就越灵敏，灵里头的耳朵哈，就会越敏锐，啊，好，所以在艰难的当中，在困苦的当中，因为你现在真的是需要赶快做决定了啊，必须要。抉择了，到了这个人生的十字路口的时候啊，那你还不知道答案，这个就是非常艰难，非常好像每天睡觉都睡不着这样子啊。 但是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表态 more of you less of me， 我的听到很多的声音对我的建议，我这些都要放下，这些镀金的镀银的包括我自己内在产生的通通都要放掉，都要放掉，这个时候你就会很清楚的 sense 到主自己了啊，你就会很清楚的了解到他对我们的意思是在哪里，所以礼记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礼记这个也就是说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感动，对不对？
对，
所以刚才讲到明白神的旨意要有我们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感动，还有呢圣经上的清楚的原则不能违背，还有呢有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神借着圣经对我们会说一些比较主观的话我们觉得说读到那些圣经神突然的对我说话了，所以我就明白神的旨意了那另外还有讲到就是说从属灵的长辈得到一些指导，还有没有别的你怎么样明白？
对，刚才那个 Gina 很好他还提醒我们要有属灵的长辈，但是这个属灵的长辈你还是要小心因为他不一定充分的了解你，了解吗？对，比方说像我是最认为我这一辈子看到最属灵的人，我亲眼看到最属灵的人是我以前的老牧师叫荣教士他为什么过世，就是因为大家各自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问他，荣教士你觉得怎么样我怎么样所以荣教士累坏了，但是我后来发现我问他几件事情，我后来发现他的给我的建议不一定是对，因为他不是神，了解哈？所以这个你要找到的长辈也是要真的是比较够分量的，而且他是为你带导的，常常在为你带导的，因为他关心你，所以上帝会比较容易感动他将关于你的事情告诉他。但是如果有一个就是说他太忙了太忙了你不过就是一个小人物而已，他根本没有心要去为你带的，所以你的生活中的一些主观的直接的 personal 的这些细节他根本就不知道，除非他是先知了他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神就告诉他，那是借着知识的言语还有智慧的言语告诉他，但是他如果只是一个很会讲道的很会解经的只是一个这样子的话，他不一定讲出来的是对。
常常讲像当我学之类，那其实同辈也是可以
吧？对，要真正爱你、关心你的，常常为你祷告的，他们比较容易能够领受到神这个正确的，正确的那个资讯。所以。因为我在教会太久的时间了大的教会、中的教会、小的教会我都去过，因为我17岁就信主了嘛，对吧？所以各种各样的教会看的也差不多了我只得到一个结论，我真正的只得到一个金科玉律，现在把这个很宝贵的结论告诉大家，你一定要认识你的神，是你 personal 的神。如果说你的信仰也许在初期一段时间可能是不短的时间，你必须要建造在牧师、长老、圣经的教师还有同伴的身上，这是初期的也可能我们一辈子都还是要这样子但是你的神，你自己的神，你要对他有认识。今天我不会太相信某某名牧师或者是某某名教会怎么样就有绝对的权威，这件事情是我不一定会相信的，因为我要观察，我要看看这个人他有没有绯闻，他有没有贪财，就是说他所服侍的弟兄姐妹是比较有钱的人呢，有势的人呢，还是那些贫穷的有问题一大堆的 家里这个难出一堆的，他会不会选择性的服侍？我跟你讲，你不要以为牧师不会，我看过太多这样的牧师，叫做势利的牧师，而他们还是很有名，是他们的教友告诉我的。他说好几个教友告诉我，他说他专门就去服侍那些有钱的人，他们这些比较穷的比较问题多的，他就给你敷衍，给你马马虎虎。这样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的人能够叫做牧师吗？能够叫做仆人吗？可能一个真正的在那里爱人爱神的一个穷寡妇，还将来在天堂比他的地位还更高。所以不要看这个外面的这个，像有的人就喜欢去大教会啊，大的教会，看不起这些人年纪不是人数少的一些小的教会。我跟你说，你不要受这种欺骗。每一个小教会也好，每一个大教会也好，圣经告诉我们，都有天使拿着那个尺在量，都有天使在量每一个人，量牧师，量每一个弟兄姐妹，量每一个同工，量每一个长老，量每一个执事。我们每个人在背后的生活，上帝都看得非常的清楚，所以那个生活才是我们最真实的一面。在聚会的时候，个个都是天使，都是把我们最好的呈现出来，但是在生活里面碰到跟我们刁难的人，碰到跟我们沟通不良的人，那个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那个才是我们真正的自己，那个才叫做真正的活在神面前。好、
那个我给大家看一处经文，在诗篇的119篇，
诗篇里面最长的一篇，
诗篇
在圣经的中间，
诗篇119篇啊，这里有一段话，
第几节？
99节啊，诗篇119篇第99节，99节跟100节啊，这个李记帮我们读一下吗？
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守了你的训词。
对，
所以啊，我们的师父啊，还有比我们年长的、我们都要尊重，对不对？
对，
我们从他们那边啊领受的这个一些
教导，他们的人生经验、
对，他们会给我们一些建议啊。
对，
但是呢有的时候他们会给错的建议啊。那怎么样能够不被误导？他说要紧的就是要思想神的法度，
对，
守了神的训词、
神是最大的师父。
所以98节他是说了，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所以有一次也是我教会里面的这个荣教师给我一个建议啊，那时候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建议啊，要我跟他结婚啊。我那时候想说，这个是不是神？他是不是你的旨意？
根本不认识，一个在高雄，一个在台北。
那时候我回去祷告就
一南。
我因为我的领受是神要我独身啊，所以我说主要到底是我的感动对，还是那个牧师的这个他的感动对？就回去读，就读到这节经文了。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我的感动对了，我是要独身了，我不是要跟他结婚啊。Anyway。这个后来我就跟我的牧师说 no 了、但是当然绕了一大圈之后，我发觉他还是对的、不过那我为什么会读到这一节呢？因为他那时候要跟我结婚，他要有一个印证，就是说我要守独身、所以呢结果
是在大概10多年前、
我就是长话短说了、所以呢神也让我就是说明白，就是说就是我们每次要寻求神的旨意，我们不是说人跟我说什么这个这么大牧师他这么说，那一定是对的。我们自己要来到神的面前跟神祷告，说你要他还有感动，你一定要让我自己明白，
对，
心里明白啊。那我一样要有同样的感动，那时候我的感动跟牧师的感动不一样啊。所以我要忠于哪一个呢？要忠于自己里面的感觉啊。你不能到时候说好的，到时候我跟他结婚了，到时候说
这是一个前提，你要忠于自己的感觉啊，这是有一个前提在的，就是我们跟主的关系非常的正常，非常的老练，
对，
非常的纯熟，
对
还有呢， 我们这个读经没有读歪掉。
对，当然我们要很谦卑啊，我们不能说很主观啊，说我一定是对哈、啊。
嗯，
我们常常要接受这个神的这个
考验，嗯，
这个修正哈、啊。
对，
后到后来我就这样一路走下去，跟后来越走越不对，怎么搞的？好像是走到一条死路里面去了。所以我后来再重新仰望主，结果呢，经过其他的一些印证，也是经过肢体，还有经过神的话哈、啊，
嗯，
我突然才明白过来，原来还是应该跟他结婚啊。对，就说一这样。跟他一讲通，我说好，那好像是神的旨意，啪一下整个好像是这个豁然开朗，他、啊、那时候就很清楚了、哦、所以这样子，后来我跟他结婚之后，在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哦、我就不会再抱怨说，哎呀，都是他
迷惑你，
对，因为是自己里面知道说这是神的旨意、哦、所以这当中就会有神的恩典带我们度过各样的挑战，
对。
哦
对，因为我们礼拜五刚好在读加拉太书，我们现在就把刚才所讨论的师父啊、同伴啊等等啊做一个结论。在加拉太书第六章，在新约在后面啊，我的圣经是336页。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二节。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二节，好，请俊男帮我念啊。第二节一直到第五节，
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个人应当查检自己的行为，
嗯，
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
嗯，
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
好，可能第一次读这个圣经的人会有些 confusion 啊，第一个重担，第二节，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那么英文这个重担是什么呢？是 burden。啊、第六章啊，我们看英文，那个谁啊，经常帮我们念第二节。
Carry each other's burden, and in this way you will fulfill the law of Christ.
对，这是我们的 burden, 或者是人家的 burden, 我们要互相的来担当啊。假设一个人就是说他生重病啦，或者是一个人他这个失业啦啊，或者一个人这个事业失败了、啊、这都叫做 burden 啊，因为它很重啊，它有重量，它在原文里面这个字是真的有重量的啊，所以中文翻得很好，叫重担啊。所以当这个重担一被人share 掉一部分的时候，哇，就觉得很轻松了啊。所以可能是在物质上我们要有一些帮忙啊，最重要的就是要在祷告上帮助人家啊，能够有得到神的力量，能够度过这个难关，这个叫 burden。 那第四呢第五呢，个人要担当自己的担子啊。这又是另外一个字，叫做 load, L-O-A-D 啊。第五节英文 for each one should carry his own load。 那这个东西呢，就好像我们要出国旅行，要坐飞机，我们有自己的一个 package, 有一个行李，对不对？嗯，不可能我们的行李要请人家来帮我们背吧，啊，或者是一个登山客，他是背包装的背包在背上，背着背包，那个背包是他自己该做的啊，就是说他自己该负的责任和他自己该做的本分啊，那这个跟那个过度加给下来的这个 burden 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担当自己的担子有个前提，有个前提就是在第三节，不能自欺，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要查验自己的行为，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而不在别人了啊。那这到底是有什么没有什么啊？我个人觉得这个有啊，这个有就是真的有了啊，意思就是说你是担得起的，你是负得了的啊，因为神量给我们人生的本分就是这样，不会越过我们所能够 承受的范围。所以呢，我们所夸的就是专在自己，就是说这个责任我负得了啊，这个担子我担得了啊。比方举一个比较一般的例子，父母亲对孩子的教育的责任啊。那还有呢，就是要自我学习的责任。当我们成年了啊，当我们一个人住在外面了，你不能说啊，都是我的室友把我带坏了啊，带我去抽烟，害我去抽烟，害我现在成了这个烟瘾这么重，这个绝对是错误的话，这个叫做自欺，把责任推在人家身上啊。当我们跟人家一起住，或者是一起这个生活，一起求学，或者一起上班的时候啊，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一份责任啊。好，所以这个要明白神在我身上的这个带领啊，这个旨意啊，有的是要请人家帮我们担当一下啊，帮我们带导一下，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李记所说的，我们自己要迫切的祷告，持续的祷告，祷告到我们自己心里头很有把握，很笃定，而不是以别人的这个建议为依归。这个可以拿捏出来吗？这个平衡可以拿捏吗？可以哈。
OK， 好，我想继续。所以明白神的旨意啦，刚刚几个方面哈，要好好读神的话，
有圣灵的感动，
对，有圣灵的感动，
对
哈。然后接下来呢，才是你要找一些长辈哈，
来印证，
或者说是这个
参考一下，
对，肢体哈。那接下来呢，就是环境上的印证哈，就是这个基甸这边所说的基甸，因为他有先听到神对他说话了，
嗯，
对不对？所以他已经先得到神的话之后，他现在是有点不太确定，
嗯，
所以求神再用环境再来印证他哈。那刚才讲到说，我们不能把环境的印证当作是我们唯一的这个根据，
对。
所以有人就想说，哎呀，不明白神的旨意，主啊，如果是你的旨意让明天出大太阳，然后主啊，如果是不是你的旨意，就是那明天下大雨或怎么样，神会不会用这样的方式对我们说话？会，像基甸的就会，对不对？所以我们不是说神不会，神绝对会啊、哦，但是呢，有的时候会有问题，就像刚刚所说的，说主啊，若是这个弟兄是你的，或者姊妹是你的旨意，然后等一下一出门就遇到他，然后果然就遇到他了，所以这个也会被迷惑，所以要小心啊。最要紧的是我们要
还有读圣经，我翻到什么，就是你跟我讲话，这个都不行。
神会这样子对着人家说话，但是也要注意啊，要注意。
就是以前那些人做见证说出来的话，不知道
是
翻到哪儿，就。
我就是这样得救的。所以我相信神绝对会用这样的方式来
对小 baby 了。
哎、对，
可是不会一直这样子的。
对，因为后来我一再用这种方式啊，一打开哦，神啊你对我说什么？后来神就告诉我说，你不能试探神啊、哦，
嗯，
啊你要按部就班的来读圣经。
对，
因为你现在要
成长，不能这样投机取巧、
啊，不能投机取巧。嗯、所以啊，我们要做一个基督徒啊，要明白神的旨意啊，有这几方面啊。
所以就是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了。
嗯，
哈、哦。
对，好，还有另外还有其他的方面，比方说神会透过异梦异象对我们说话、哦、那神也会透过完全不认识神的人对我们说话，哎，突然哎，他们冒出一句话来，那很长的时候，今天是我们聚会的时候，有时候唱一首诗歌，或者说你读一本书的时候，突然神 对你说话、哦、这个都是我们会，神会透过各样的管道让他的孩子明白他在这个孩子身上的引导，神一定会让我们所能够明白的方式。
对，
所以我们对神要有信心。
对、
哦、对，但是我们就是要预备，我们 prepare 自己，就说神啊，你不管对我说什么，都愿意顺服。对一个顺服的心来说，哦、神最容易对他说话。
对、
哦、如果里面主见很强的话，
嗯，
主啊，你不管你什么说，主啊，我就是要跟这个人在一起了，怎么说都没用了，那神就不会说话了啊、哦。OK， 所以我们需要带着一个谦卑的心，神就能够向我们显现。嗯，好，我们赶快往下啊。好，那结果呢？这些人都聚集在一起了。神，好，这个谁？那个 Wendy 帮我们读这段好了。
嗯。
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 以色列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于是有20000，而前人回去只剩30000。
好 ，OK， 现在，所以他们偷偷有多少个人呢、啊？本来来了32000个人啊、哦，神就说了，不行，太多了啊、哦，太多了。他说凡惧怕胆怯的都可以回去，所以剩下多少？剩下10000个人啊、哦，剩下10000个人。啊，那现在10000个人，神说怎么说呢？啊，那个问题继续吗？
耶和华对基列人说：“你还是人还是过多，你要带他们下到水旁，我好在那里为你试试他们。”啊，耶和华对基列人
我指点
谁说人可这人可以同你去，他就可以同你去；我指点谁说这人不可以。不可同去，他就不可同去。
嗯
，OK， 好，所以呢，他们就把他带，把这些人呢，这10000个人带到水旁，让他们喝水，啊、哦，喝水。然后呢，啊，有跪下来喝水的，啊、哦，也有呢，用舌头舔水，像是狗舔的这样子，啊、哦，那神就怎么说呢？然后凡是跪下喝水的呢，都把他们啊、哦、潜回去，啊、哦，让他们去，哎、
嗯，
只留下那个啊、哦，这个用舌头舔水的。
把水捧起来，
捧起来填的哈、哦，那所以只剩下300个人啊、哦，所以这些人啊，发现全都被淘汰了啊、哦。
知道为什么这个淘汰的规则是这样吗？不知道啊。
哦 ，OK， 好了，为什么这几个啊 ，OK 啊，其他的都被淘汰啊、哦？
因为那几个没有警觉，
哎，对，
这些人啊，这些人趴下来喝水啊，就想说这个
喝个够，
哎，对。敌人来了呢，有这个其他的这个顶子啊，那他就只管喝水。那些把水捧起来喝的呢，他是喝一面喝的同时呢，他眼睛还是可以看着四面，看旁边有没有这个仇敌来哈、啊、来侵袭。所以他们这300个人是相对来说是比较警醒的，他们没有把说所有的东西，那、啊、有的人甚至于趴下来喝水，把从所有的那个武器然后丢在一边了、啊，就喝水了。但是那300个人呢是不一样的啊、哦，所以神就对基甸说哈，照明照满足哈。
耶和华对基甸说，我要用这潜水的300人拯救你们，
嗯、
将米甸人交到你手中，其余的人都可以各归各处去。
哦，好，所以神到最后用这300个人了啊、哦，然后啊。
当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起来，下到米甸营里去，因我已将他们交到你手中。倘若你怕下去，就带你的仆人普拉下到那营里去，你必听见他们所说的，然后你就有胆量下去攻营。”于是基甸带着仆人普拉下到营旁，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一切东方人都布散在平原。如同蝗虫那样多，他们的骆驼无数，多如海边的沙。
好，那神就说，好，如果你还害怕的话呢，基甸真的是常常会害怕啊、哦，所以他就让他下到营里面去啊、哦，结果下到营里面去呢，他就听见什么呢啊、哦，这个到营里去啊。
基甸到了，就听见一人将梦告诉同伴说，我做了一梦，梦见一个大麦饼滚入米甸营中，到了帐幕。将帐幕推倒，帐幕就翻转颠覆了。那同伴说，这不是别的，乃是以色列人约阿施的儿子基甸的刀，神已将米甸和全军都交在他的手中。
哦，所以他这个基甸呢、啊、带着他的仆人一起下去，结果居然听见两个人在那边聊天。哦，那讲他其中一个人讲他做的梦，他梦见一个大麦饼啊、哦滚到米甸营中，把这个米甸的这个帐篷啊撞倒。那另外一个同伴就说啊，这个是这个很奇怪、啊，他居然在那边解梦，而且他梦到说，他解说这个就是基甸的刀哦，神已经把米甸跟他的全军都交在这个基甸的手中了。那这个大麦饼是什么意思啊？大麦是以色列穷人所吃的东西。
嗯。
所以意思说，这个大麦饼是一个卑微的人物啊。这个基甸啊，基甸就是在一个最 最卑微的一个家族里面的一个人物。对，他那时候说，我的家族在我的支派在以色列当中是微小的，然后我的家族在这个支派里面还是最微小的，但是神用一个很卑微的人物呢来拯救以色列人。
嗯，还有一个解释是大麦是最早成熟的啊，所以那个出熟的农作物要献到圣殿里面，大麦是最早成熟的，所以大麦它是预表复活的生命，它是最早成熟的。嗯，
那 OK， 那个这样子。
基甸听见基甸听见这梦和梦的讲解，就敬拜神，回到以色列营中说：“起来吧，耶和华已将米甸的军队交在你们手中了。”
好，那所以基甸听到这个话呢，他就士气大振啊，所以他就怎么样呢？就把这些东西分配给他们啊。好，你继续帮我们读这段啊。
于是基甸将300人分作3堆，把角与空瓶交在个人手里，瓶内有藏着火把，吩咐他们说：“你们要看我行事，我到了营的旁边怎么行，你们也要怎么行。我和一切跟随我的人吹角的时候，你们也要在营的四周吹角，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道。”
所以他分配什么东西哈？分配这个角啊，角就是这个啊，看到这个前面这个那个人手上，不是黑的，黑的跟红的中间有一个这个羊角啊、OK 啊，羊角啊，羊角，然后还有呢空瓶啊，空瓶，然后还有跟火把啊，就这三样东西啊。然后呢，好，你继续帮你。
基甸和跟随他的100人在三更之初才更换更的时候，来到营旁就吹角，打破手里的瓶，三队的人就都吹角，打破瓶子。左手拿着火把，右手拿着角，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他们在营的四周各站各的地方，全营的人都乱窜，300人呐喊使他们逃跑，300人就吹角。耶和华是全营的人用刀互相击杀，逃到西里拉的伯哈斯塔，只逃到靠近他巴的亚伯米赫拉。
我们后来从圣经里面大概可以估计一下哈，这个敌军总共人数有多少个人？大概有12万多人啊。那神用这300个人来对付这12万多人怎么办呢？啊，神给这个基甸一个策略，他让他们吹角哈，到了这个半夜在那边吹角，然后呢打破手中的瓶，这瓶子一打破，那个火把就现出来了。他们左手拿着火把，右手拿着角在那边吹哈。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当他们在这边一吹角一喊叫的时候呢，那些敌军啊都惊吓，都到处乱窜，然后彼此互相击杀啊、哦、所以他们这个三个人呢就因此就打败了仇敌啊、哦、好，在这里有几个东西啊、哦、一个是角啊、哦、一个是火把，一个是空瓶啊。基甸用这三样东西呢，还是300个勇士啊、哦、就胜过了敌人。那这三样东西各是代表什么含义哈、哦？这是蛮重要的。角呢？我们那时候讲到约书亚记，讲到他们吹角。我们那时候讲祭司在那吹角，是讲什么意思啊？
宣告。
是宣告神的话啊、哦。所以这个角啊，一吹的时候呢，发出声音来，其实他们在宣告神的话啊、哦。怎么样啊、哦？啊 ，OK 啊、那第二个火把呢，是讲到神的灵。
嗯。
啊、哦，神的灵。空瓶呢，是讲到人啊、哦，讲到这个人。那这几个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在那个哥林多后书哈、啊、4:7有这么一段话，我们一起来读来。
我
们
有
这
宝
贝
放在
瓦
器
里，
要
显
明
这
莫
大
的
能
力
是
出
于神，
不
是
出
于
我们。
啊，这段话是在讲什么呢？什么叫宝贝放在瓦器里啊？
嗯，
神的灵。
对。
对。我们这个瓦器，我们这个人就是瓦器，但是神住在我们的里面、哦、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就是这个全宇宙最大的宝贝放在我们这个瓦器的里面。所以这个是讲到说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子。那基甸的这个故事所看到这个图这幅图画也就这样子，这个空的这个瓶子呢就是我们这个人，但是里面有一个火把，火呢就讲到神的灵啊、哦， 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那今天神的灵要显现出来的话呢，要有一个条件，
空瓶子。
哎，对，这个瓶子需要空的，这瓶子里面装满东西的话，这火把不能放在里面的，没有用的啊。那第二个就是这个火把要现出来的话，空瓶要怎么样，要把它打破啊。所以你看地上有些这个破掉的这个瓶子啊，这个瓶子一打破，这个火把就现出来了。所以讲到说我们这个瓦器啊需要被破碎，这个神的灵呢才可以从我们这个人身上彰显出来。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个故事啊，这个我们也来读这段啊。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
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
智慧
的真拿达香膏
来，
打
破
玉瓶，
把膏浇在耶稣的
头上。
这个是讲到主耶稣快要上十字架之前发生的一件事情。在一个地方有人请他吃饭，结果有一个女人拿着一个玉瓶啊，一个玉瓶，把这个玉瓶打破了，那里面的那个香膏啊，这个而且是很贵重的，叫做真拿达香膏呢，就流出来，就整个房间就充满了那个香膏的味道啊。那有人觉得哎呀可惜了啊，浪费了。那主耶稣说哈，这件事情你们要在传福音的时候要向普天下所有人都讲，因为他这是为我浇奠的，那他是为我
安葬用的，
浇奠用的啊。所以那个女人呢，是趁着她最后的机会，把她最宝贵的东西呢，献在主耶稣的倒在主耶稣的身上。主耶稣说，我们要
抓住机会，
抓住机会来奉献给神啊。那如果你没有抓住这个机会，以后就没这个机会了。所以这个香膏在圣经里面是也是预表圣灵啊，香膏是预表圣灵。那玉瓶呢？这边玉瓶是讲到我们这个人啊，对不对啊？我们这个人要先打破之后，那个香膏才会流出来。所以在这个地方是讲到我们一个基督徒成长的一个原则。我们这个人就像是一个瓦器，像是一个空瓶，但是我们里面太多的坚持自己的意见的话，就表示我这个人不愿意被破碎。我太多这个就是有自己的看法啊，我自己的坚持，那我这个人就一直不变。但是什么时候神在我们身上做工了啊，碰到一个难处，哎呀，生了一场大病，突然碰到一个挫折，哎呀，或者是感情上面受到一个大的打击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人呢就破碎了。当我们这个破碎的时候呢，神的旨意啊，神的灵就在我们身上就可以彰显出来。我们这个人就是太硬啊，里面太强硬了。所以只有我们向神降服的时候，说神啊，我向你投降，我现在把我自己所有都献给你了。我发现我这个人啊这么脆弱，我真的是本来以为我很健康的，我本来以为我很聪明的，就发现我现在什么都不是。这时候我把我自己奉献给神的时候，神的灵就可以像这个火把一样从这个空瓶里面显现出来。所以这个是讲到我们成长的一个原则。神为什么兴起许多环境啊，让我们这个这么倒霉呢？神有他的旨意在，就是要破碎我们啊。所以这个是圣经里面的一个原则。
基督徒不能说倒霉
啊，对，
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对，
而且呢，凡事谢恩。所以临到的事情，不管我们喜欢或者是不喜欢，它都是恩典，
对，
都是好的事情啊。
OK， 这是我们在那个旅馆里面，
okay.
旅馆里面会常常看到那个抽屉里面有摆这个圣经，对不对？
嗯。
啊，这个圣经是谁提供的？
基甸会
啊，我们刚刚不是那个基甸吗？这个基甸会，你看它的标志是什么？
空瓶，
就是一个空瓶里面有火把。所以知道它为什么这个用这个符号Gideon 有没有这个，所以基甸会他们就是提供这个圣经，讲话就是说我们这是一个瓦器里面的这个火在他们身上。
好，最后就是讨论一下一个小小的资料。刚才千辉弟兄是说120,000人，但是我们如果看第八章第十节的话，那时西巴和沙莫拿并跟随他们的军队都在加个，约有15,000人，都是东方人全军所剩下的，已经被杀的有120,000拿刀的啊，所以120,000加上15,000，
135,000了。
对对对，
嗯，
我这边的资料是135,000。好
，OK， 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里好了。
嗯，
这个 第四个循环，对不对？到了米甸人跟基甸，下次我们把剩下的讲看完。